马太福音的前面哈，马基书第二章一到九节，就由我来读给大家听。好，早早了，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将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常存之事，人也当于由他的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是的，感谢主赐下这段圣经在我们的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他今天的信息是通过严峻审核的牧者。
大家可以照样翻到周刊第七页，如果你要看那个讲到大纲的话。我们上一次的信息谈到我们敬拜，我们的敬拜通过祭司所献的祭，那记得吗？那个瘸腿的、瞎眼的，来反映我们的敬拜，怎样的敬拜配得上这个伟大的君王。我们反省了，也盼望你有反省你敬拜的那种心态，让我们以一个敬拜的敬畏神、尊重神的心来这里敬拜神。我们也反省我们的敬拜的表现，对吗？我们的表现，你有任何的随意、任意或者虚伪的敬拜，让主知道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的敬拜的表现。当然，这整个教会，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说，怎么样真正献上一个合神喜悦的敬拜呢？就是当教会了解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来到神面前以一个感恩的心，因为原本被弃绝的、被排挤的，现在我们成为神的国民，不止国民啊，还成为神的祭司，来献上这个祭物。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的来献上神所喜悦的敬拜。不过当你看到这个圣经的话告诉我们祭司们要反省他们的敬拜的时候啊，你就发现接下来的经文像一个手电筒啊。当你去那个储藏室里面，如果灯坏了，你一个手电筒去找一个东西的时候呢，结果你发现更多的东西是过去你没注意到的啊。当我们看这个敬拜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发现，当我们反省我们的敬拜，你会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一个挑战是可能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就是我们整个生活的心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帮助你的儿女，我们来到你面前。主，让我们献上你所喜悦的敬拜，因为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象征的代表。 主更让我们反省我们的敬拜的时候，也看见我们内心的生命有许多的地方主需要你的话语塑造和引导，这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在英国早期的这个矿场，煤矿场 coal mines 是相当不安全的，所以有很多情况在矿井里面呢，那个 well 里面的哈，因为太多的这些毒气啊，所以矿工就突然间在矿场里面死了。当时也还没有发明这种电子的检测器啊，所以也不是那么容易来查出这个矿井里面呢是不是有太多的这个导致人死亡的那种毒气。所以这些矿工做什么呢？他们就有些人就把这个叫做金丝雀鸟 canary 这种鸟呢带进那个矿井里面呢，来帮忙他们做测试。怎么做呢？就是当他们看到这个金丝雀鸟啊，他们突然之间没有唱歌了，或者有焦虑的那种迹象了，就是哦，这里的毒气太多了，要快点赶紧疏散这个矿井里面的这些工人呢、啊。所以就有了英国人的那个俗语啊 ，canary in the coal mine 的意思，就是这个矿井里面的金丝雀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预兆，这个是一个明显的症状，告诉你里面存在着很大，却是隐藏的一个问题。那祭司的献祭或者你跟我的敬拜的态度呢，就像那个金丝雀鸟一样。因为我们怎么敬拜，其实当然我们来到这里献上神所喜悦的敬拜很重要，不过在背后你的敬拜其实反映着你整个信仰的态度，你的生命是不是达到神的要求呢？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思想一下，我们通过马拉基书神继续责备这些祭司的时候啊，让我们以一个敞开的心来看神怎么审核我们的生活，特别是这些做属灵的领袖的这些祭司啊，这些祭司他们称为属灵的领袖，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是属灵的领袖，那你更要认真的来看待这段话。第一个方面呢，神怎么审核，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领袖啊，属灵的领袖跟牧者呢，怎么样才是称职的啊？怎么样才是称职，这是第一个方面。那我们来看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一个 slide。OK， 好，那这个祭司的首要的素质是什么呢？祭司首要的那个工作就是要将荣耀归给神的名，将荣耀归给神的名。那上次提到一个尊重神的态度，你还记得吗？一个尊重神敬畏神的一个态度。那他的责任，这个祭司的责任呢，不只是在献祭的时候，他整个的生活就是一个尊重或者荣耀神的生命。那他应该怎么做呢？马拉基这个时候提醒他们，曾经有一个约，就是神跟利未支派他们的祖先啊，祭司的祖先所立的约，祭司的祖先所立的约。那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呢，神拣选了利未人，特别是亚伦跟他的后裔来做祭司。所以刚才我们圣餐的时候，记得我们读这段经文，就是亚伦被预备来献祭的那个情况，而且是他和他的后代来带领以色列人侍奉神。不过有一次在这个旷野漂流的路上，这些以色列人犯罪了。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去敬拜一些抹亚人，这些抹亚人跟他们的女孩子啊，来引诱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继续敬拜这个抹亚人的神叫巴利比尔，然后呢还和这些女子，抹亚的女子呢发生了关系，这是整个以色列很多首领啊都在这个罪里面的。可是有一个祭司叫做菲尼亚斯，那这个祭司他却看见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件事。当大家都背着这样的一个罪和哀哭的时候，有一个以色列人带着一个抹亚女子啊，当众的来发生那个关系啊，要进入他们的帐篷里面发生关系。这个菲尼哈呢就怎么样？那菲尼哈就拿着枪把这个以色列人跟那个抹亚女子一同的刺死了。 一同的赐死，因为他尊重神，而不是惧怕人，不是看人的脸色。那神就欣赏，神称赞，神说，因为这个腓尼哈的缘故呢，亚伦和他的祭司，他的后代呢，要世世代代的做祭司，神给他们一个平安的约。这个就是那个背景了。那马拉基现在提到这个约的背景，就是要强调这个，你们做祭司的，你们要尊重神，像腓尼哈一样，不要看人的脸色，不要看人的脸色，这个就是那个重点。那所以这就是他们首要的责任，属灵的牧者是尊重神，不是看人的脸色来办事的。那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第七节说，这是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他的口中有律法，有真实的律法，他讲的是要照着神的话去讲。不过第二个方面呢，他的行为也要反映跟他讲的话一致。那所以圣经第六节说，他以平安和正直啊，与神同行，以平安和正直来与神同行。他嘴巴讲出神的话，他的生活行出神要求的这个平安和正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对吗，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这个据说啊，这个圣法兰西斯讲，圣法兰西斯 Saint Francis 说，我们要时常的传福音，我们要时常的传福音，有时候要用我们的口来讲，我们要时常的传福音，不过有时候要用我们的口来讲，你就知道那个重要性。那重要性就是我们的生活时常的来见证主的话，有时候呢，我们可以跟人家来分享这个福音。那如果你是在团契做团委的团长的，那你就知道，诶，你是属灵的牧者，在教会里面呢，做属灵的牧者，你是那个领袖，怎么样通过你的话和你的行动来帮助人做一件事，记得吗？尊重神，敬畏神，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比如说吧，我们在团契团委的开会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先有神的话啊，顾问或者是团长来分享神的话，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大家知道，让大家知道我们是服侍神的，我们不只是服侍弟兄姐妹，我们是向神交账的，这是一个。那特别是现在我们疫情放缓的时候，对吗？疫情放缓的时候，你看到很多团契很好啊，我们现在限制少了，我们可以开始有更多的这些轻松的这些的节目，我们有这个烤肉会，我们有很多的康乐，这些都是很好的。那我们团委们都会很想知道说，哎，怎么样的安排节目来让弟兄姐妹们得到益处。哎，不过这个想法虽然是很好，那我们在策划节目的时候呢，让我温馨的来做一个小提醒，我们做团委的不要变成是讨人的喜欢，让我们还是想到这个团契还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团契的功用，特别你作为属灵的领袖，你是要带领弟兄姐妹来认识神和尊重神。就比方说吧，青年团契在来临的拜六，他们有那个康乐的一个聚会，那很好，他们也在聚会之前呢，他们有这个继续还是有唱诗祷告啊，这个很重要啊，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不是一个社交啊，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是在主里面来团契和分享，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属灵的领袖记得吗？我们不是看人的脸色，我们不是做人喜欢的事。首要我们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这个就是一个心态了。那帮求主帮助我们，诗班也是一样，等我们诗班献诗的时候，我们注重的是把颂赞荣耀归给神。那当诗班这样子唱诗的时候，你知道人的意念被带到神的面前，人的意念不是注重他们唱得多好，人的意念是注重这个诗歌让我们更加的看到神的荣耀，神的尊贵。那这个诗班呢就成功了，我们就在神面前蒙悦纳了。那看到吗？这是第一个观念，做称职的属灵的领袖就在于我们 是不是来思想在我们的这个服事上，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第二个方面，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失责的牧者，失责的牧者。记得上次我说那个大人物开会的那一幕吗？大家聆听他每句话，留意他的表情，记录他的决定，回答他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敬畏加上尊重的一个观念。那这个反义，反义词是藐视。第一节说，你们不听从也不放在我的心上，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这个是一个藐视的观念。那在这个马拉基责备祭司的时候，有三个方面，弟兄姐妹，有三个方面让你跟我来反省，让你跟我来反省。我们怎么可能在哪几个方面可能失责了，可能失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不认识神的话。那这些祭司作为律法的专家，你看到第八节说什么吗？他们偏离正道，他们自己都不懂神的话，偏离了，不走在正道上，就当然没办法带领百姓来认识神。最近大法官呢，我们新加坡的这个大法官，在向400个新的律师，新的律师说话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律师首要的最重要的是品德 character， 他们的才干 competence 排第二，首要的是他的品德，然后才是他的才干。那我们呢，我们做属灵牧者 领袖的首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的长职，我们的团委，首要的是你神亲近吗？你有每一天读神的话语吗？我们的那个灵修广播，有些是参加那个5天的计划，如果你很大多数人我们可以5天不错，不过如果你是长职，你是团委的话，你首要的是要每一天来亲近神。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的话，恐怕我们就偏离正道，没有神的话怎么样来带领神的事工呢？所以如果这是第一个功课了，如果我们没有每天亲近神，如果你是长职，如果你是团委，求主帮助你。第一个功课，今天回到家，我们说回到神面前，主啊，你帮助我，真的是看到我不要做一个偏离正道的人，我在主的道理上来与你亲近。这是第一个失责的地方，不认识神的话。第二个呢，祭司们的第二个问题，也可能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遵行神的话。不遵行神的话，你看祭司们，他们第八节说，他们的行为，他们本来应该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的，结果呢，他们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让百姓看到这些人呢，这些祭司讲是这么讲啊，有些人还是会的，做是另外一件事，结果跌倒了绊倒了。求主帮助我们了。教会历史，最近我们上课嘛，我们认识谁呢？宗教改革的一位重要人物，对吗？马丁路德。那他当然很多很重要的教导，其中一个是他认识到作为牧者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呢。他说什么呢？我们需要向自己传福音啊。We need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ourselves. 首要的任务，神首要的吩咐，他说我们要时刻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高举在自己的眼前。我们要把耶稣基督高举在自己的眼前。那这个是他给自己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是做教导工作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雅各说不要多人做师父，恐怕受更大的审判，更重的审判。那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求主帮助我们三件事，当你备课，当你预备教导的时候，第一件事，让我们先尊重神，看到神的荣耀。当我们记得，第二件事，看见了之后记得神的作为，让神自己帮助我们。最后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行出来 ，act, see, remember and act。我们看见了，我们记得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然后呢，求主给我们恩典力量来靠着主的心意。那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教导备课当中一个很基本的，我们自己做一个行道的人，使到别人不会被绊倒。第三个失责记得吗？就是刚才提到腓尼哈尊重神，不看人的脸色。不过祭司们他们有时候不一致，就是有些他们不认识神的话啦，有些他们不遵行神的话啦，有些的祭司呢他们不一致的来遵行。所以你看第九节那边说什么呢？马拉基看到这些祭司们啊，暂寻情面了。什么是暂寻情面呢？在律法上暂寻情面就是看人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可以比较生动的来想象这么一幕啦，就是祭司们站在圣殿前，记得他们的工作吗？是检查这些百姓献上的祭物，对吗？合不合格才可以献祭，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想象他们站在那边，看到一个穷人来的时候，哎呀，你的羊这么瘦，不可以不可以。然后下一个在他后面的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带着几头的牛羊来说，哎呀无所谓啦，这么多只一定有一两只是可以的，就过了。这个就是暂寻情面，不一致的一个做法，不一致的一个心态。这些祭司以为这样子人家会喜欢他们，会受人欢迎，结果第九节说他们是被人藐视，看为下贱，被人藐视啊。这是我们的问题，弟兄姐妹，这特别是你的传道人面对的问题跟挑战。那作为传道人的我们，面对很多人，面对很多人的时候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会讨人喜欢的，我们不想说一些人不喜欢听的话，特别是当弟兄姐妹支持和爱护我们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试探。那所以你请你们为传道人祷告，让我们像这里说的尊重神。尊重神的意思就是不看人的脸色，不看人的脸色的意思就是有时候呢你会被责备的，对不对？当你被责，如果你被责备的时候，你就想一下，我虽然是不好受，不过这个人，这个传道人，他是照着神的心意说吗？如果他是的话，那或许这就是神赐福给教会，让我们时常回到他的面前，让我们时常回到他面前来认识他的话。当然我们也盼望主给我们照着他的话去做，不要不认识他的话，不要不遵行他的话，也不要不一致的去行神的话。这就是三个可能三个方面啊，我们做属灵领袖的可能会失责的。不过如果我们自己思想啊，你可能说，诶，我在某些方面真的是失责了啊，神向我说话，那怎么办好呢？怎么悔改呢？感谢神的是，这段话也告诉我们呢，我们可以跟随一位完美的牧者，这是第三点，完美的牧者。那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我的一个高中的学长啊，这个高中的学长真的是十项全能的，可能以前我有讲过了。这个高中的学长他是学生理事会的成员，他是学校足球队的队长，他是物理的奥林匹克的代表，他的数学呢，他不读学校的数学的，他是买中国的数学课本自修的，上课的时候他睡觉。他在去高考，就是我们的高中会考之前呢，特别要求学校向教育部申请让他多考一科，因为是不让的，所以教育部让他多考一科。还没拿到成绩之前，牛津大学就录取他了，叫他去读数学。哇，还没有拿成绩就让他可以去读了。牛津大学不笨了，对吗？当然了，果然他就是全满，就是考每一科都是 A 了，他也去读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哇，什么都行啊，他体育也行，学业也行，各个方面。那这个马拉基在五到七节，弟兄姐妹，他给你的一个画面是，哇，祭司好像什么都好，祭司好像什么都行。不过其实 马拉基在预告的是，当我们看到，当百姓看到这些眼前啊，这些祭司多么的不行的时候啊，他们也看到马拉基在预告将来有一位十项全能的大祭司。那这位祭司来的时候，神也与他立约，神也与他立约，不是腓尼哈的那个约。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了啊，神知道这个亚伦这个祭司的制度呢是不完美的，对吗？因为人自己是有罪的。刚才我已经说了，那在圣餐的时候，这个亚伦他连自己来献祭之前呢，都要为自己赎罪啊，都要为自己献上他的那个赎罪祭。因为人是软弱的，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所以这个大祭司来，圣经说什么呢？是神启示，神启示说你要永远做大祭司。那这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更美之约的祭司。然后耶稣来到世界上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口中有真理，因为他来到这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引导人看到自己的罪，引导人信靠他来离开他们的罪。这个大祭司来的时候，不只是口中有真理，他的行为也是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那怎么说呢？因为他带来真正的平安，对不对？当他赦免人的罪，人与神和好，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平安。当他来照着神的话做，以正直同行的时候啊，在他的时代，同样的，他是不看人的脸色的。记得吗？来到耶稣时代，我们还是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还是面对当时耶稣时代的祭司藐视神，耶稣时代的祭司看人的脸色，耶稣时代的祭司因为看人的脸色，在这个圣殿呢，甚至让人做买卖。主耶稣做什么呢？主耶稣进去，就是把这些做买卖的人全部赶走了，对不对？推翻了他们做买卖的那个桌子，赶走他们了，不看他们的脸色。最后啊，耶稣不但是自己口中有真理，行出平安与正直，他还把自己献上做这个完美的一个祭物，完美的祭物，而且他为我们一次献上，他复活了。刚才如果你读这个启示录经文告诉我们，他现在还在做工啊，你们的大祭司现在还在为你和我代求，因为他拯救我们到底。那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你跟我，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如果我们回想，包括我自己，我们有失责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失责了，疏忽了，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在家中，我们看人的脸色，对吗？我们宁愿不要得罪某个人，我们宁愿叫人喜欢，我们做了一些神不喜欢的事。那不过你跟我在马拉基书说我们的盼望啊是什么呢？回到主面前，这位完美的大祭司，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赎罪，记得吗？神跟我们的关系在马拉基书的前面说，我已经爱你了，我已经接纳你，而且我愿意帮助你，我愿意帮助你，因为我们是跟随他，他赐给我们力量，他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你跟我，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失责的时候，这不是坏事。我们知道我们失责的时候，我们回到这位大祭司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帮助我，我需要你改变我的心态，我承认我的过犯和罪恶，那我要照着你的心意来带领。带领不只是说在教会里面，那如果你要在家中，你也是可能是属灵的牧者，你是那个做丈夫的，你是那个做爸爸的，你也可能失责了。你失责了吗？回到神面前，让我求你改变我的心，让我献上主你所喜悦的祭，不只是在教会的敬拜，记得吗？那个金丝雀鸟啊，让我们在我的生活上，我看到主，我愿意照着你的心意行。那第一个，向神承认我们的罪；第二个方面呢，让我们能够知道说，主既然愿意赦免我们的罪，让主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让主的话引导我们来看待 夫妻的关系，来看待我们跟孩子的那个关系。跟人分享的时候，这个是第一个。在家庭中有冲突的时候，我跟那个做丈夫的说，你有想过跟你的孩子道歉吗？有啊，那你去写下来。他真的去写下来，很感恩，写下来我们一起分享过这个稿，说我们说很好，那你是坦诚的，你找一个机会跟你的孩子坐下来谈，说爸爸在过去的这些地方错了，我没有照着我的神的心意来引导你，来帮助你，你会看到有一个转机的，你会看到你从一个失责的牧者有转回的机会，因为你跟随了一个完美的牧者来带领你的婚姻，你的家庭。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啊，你帮助你的儿女，主，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赤露敞开，你知道我们所想的一切，你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在敬拜当中还是在敬拜以外，在团契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主啊，你都自己看见了。主，让我们也真的是看到我们自己失责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在于我们跟随一位完美的牧者，他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救恩，因为他的缘故，主，你已经爱我们，接纳我们。主，让我们跟随他的时候，让他的话，他的榜样，他的意念，他的教导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